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上个礼拜我们进到了缘起善巧。那么我把整个流程再简单的简述一下。从安班下手学习四念处，我们今天在进行这个每一个单元，每个单元按照卷27哈。整个这段文学习下来的内容，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各位先建立啊，所谓22随观字。当然，这样建立只是名言的建立啊，不是真正你在止观当中能够建立。所以各位要先由名句文先建立22随观字的观察的方法啊，以及观察的内容。然后呢，慢慢的你在自个儿啊，在自己的直观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在随着清安住的心情底下，慢慢的一分一分呢，去体会这个道理。我一直要用体会，而不是用去思维。但是我相信各位啊，免不了的，都还是会经过先思维的阶段。我觉得那思维是对的，其实就有点像是回忆哈，回忆法本的内容。你们得要先把它回忆熟了以后呢，这些名句文就会变成你们的念根。那么当你念根成立了以后呢，你就不必太用力的哈，就可以遇到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依稀仿佛就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呢，再进一步就会慢慢觉得，哎，有感觉，有体会。那个时候呢，随观字的智慧才算是成立。那么否则的话呢，在解深密经分别于其品称这个过程就叫做有相毗婆舍那，寻求毗婆舍那跟视察毗婆舍那，这三个段落就是说，什么叫有相呢？有相就是跟文会相应啊，就是完全只是听闻来的名句文，对不对？然后我在止观当中怎么样，反复的去复习啊，反复的去回想那个名句文的内容，这就有点像是默记默背啊。所以还有名句文的相，所以这样子的观呢叫做有相毗婆舍那。那么慢慢因为熟了以后哈，里面的有些东西你是有一点体会，有点明了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不太明了的。所以当你还在明了不明了的夹杂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开始少分的少分，用你明了的部分来体会。可是因为还是 KK 嘛，有些东西纯粹还只是名句文，因为你对它还不是有真实的觉受。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去过欧罗伯泽哈，然后别人跟你讲有一个地方叫欧罗伯泽，你当然也不知所以然来，你只能知道它叫做乌鲁木齐，可是它是一个地名，你可能都不知道啊。你或许就会觉得它不只不过是一个是四个字啊。所以当你进一步把这四个字真的知道，比如说你真的去过那个地方啊，原来乌鲁木齐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啊，玄奘还曾经走过那里，然后那里还产很好吃的这个哈密瓜啊之类的东西，你就会不只有这四个字的相，你就会有很丰富对它的体会。所以你就会慢慢的不靠乌鲁木齐那四个字啊，你就会用回忆哈密瓜的味道，在热天吃那么清凉那么香甜的东西的那种自在感来取代文字。所以当你能够完全的了解，完全的明白名句文所要告诉你的体会的事项以后，你就会纯粹的只是在事项当中产生直接的体会。那个直接的体会就跟是你喝水一样，如人饮水冷冷自知。那个感觉是只有你知道，别人偷不走的。也不一定是你回忆到廖成林这个某某人讲这句话怎么样解释，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我的解释在里面。完完全全就是你个人在那个时候当下对那个所缘境的体会，那个时候啊才叫做正观。所以正观不是一触可及的， 同样道理，正定也不是一处可及理。从刻意的专注所缘，可是你过度的专注所缘，像我看一直看到有些学长，打坐的时候，我只要看你们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们的样子是算是安住的。有些人呢，整个那个坐意就在那个眉心皱眉，整个脸皮如个包子一样。你要跟谁打架？昨天我看那个大愿法师在讲解这个，有人问他的问题就是这样。那个人听说是修本尊相应法，是藏传的这个禅修的。那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取那个像在眼前现观嘛，那他也不得要领，或许他可能是买书哈，他不是亲自传承，亲自传承应该不会是那样子的。他可能是买书来就照着书那样练哈，练得不得法，然后整个人就这样子，虽然眼球是闭起来了，可是他里面的眼球还是盯着他所作揖的那个像，搞到后来你整个人都头发胀，血压会升高，虽然你不见得有很高的胆固醇，可是你就会血压升高到160啊，90，有些人打完坐一量血压，整个人是头胀红的。那肯定会有残病的，那肯定会有残病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学禅这件事情是非常忌讳一个人拿法本在家里乱练一通的啊。所以今天老师讲，我不像智宗法师，就直接四念处前面加个修学。你胆敢加修学两个字，就是要真干。那我今天算是怎么知良行啊？就是要建立你对他的所谓的法住智，就是对于他所有修学相关的名相，你应当有的了解，你应当要把上路以后会碰到的状况，那么利用法本的传承，把道次第跟思维修当中的功成面都搞通了，那么当开始起板实修了以后呢，才开始着重属于技术面的部分。可是现在很多人修禅啊，或者是做各种的修行啊，太着重技术面，那么就坐意在技术面，可是技术的背后没有什么，没有智慧啊，没有法相的知识，而这个法相知识又不能够以法性为因，不了解这其实是什么，是心的分别智，不是所谓的无分别智，我们不是用无分别智起修的，凡夫是从分别之起修的，是用六意识起修的，没有人一开始就用八识起修的。真正的密教的止观，真正的禅修是直接八识起修，那是叫做离心意识参。可是凡夫不到那个境界，在《阿含经》《阿含道止观》的教导是告诉你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个大概是显教一贯的教导。其实纵使是密教的止观，也还是从这里下手，也没有哪一个密教的上师直接叫你离心意识参。这件事情是除非他是古佛再来哈，我们没有见到有这种可能的啊，所以一定先了解，先鉴定，先建立空性啊，先鉴定以法性为因空性的证件。那么这个证件当然不是限量的，当然不是自证的，你先建立一个这样的证件，知道一切怎么样，缘生，对不对？一切缘起，一切性空，这个证件确定了以后，唯识的说法就是依法假案例，你知道你依的是明句文，明句文就是分别，记住所有你的起修，那个能观的心以及所观的相都是分别，对不对？你以分别心取分别心相来做观察，那么当你知道它是分别，它的自性就是空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必须知道，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有个警觉，那个警觉就是不取相，知道这个相完全是你分别心造作而来的，我只是不取我眼根触对的外尘，今天呢我怎么样舍外尘，摄心在定，用慧用念专注什么，专注自己的心相，而不是专注你的肉眼所见的外色，舍外色回到内心所造作出来的分别相，在那个分别相当中产生体会， 这个是止观非常重要基本的概念，如果连这个观念都不知道，还在心中以为你在境外取向，心外取向就会有琢磨的问题，那你就会把在定境当中的分别境界只以为真实，知道我这个只不过是以幻除幻，你永远都要在观幻境的时候呢，知道它是幻，如果一念不知道它是幻，你就会取境琢磨，那么越生浊心，就越生烦恼，对不对？这些问题都是无止境的啊，所以我们并不希望太早引导各位注意所谓技术面的东西。可是很多人就以为在技术面上要多用功，这个才叫做实修，其实不是哈。你一定要先有一点点调身调息的前行，这个是技术面一开始你可以去做的事情。可是呢，80%的功夫应当还是花在功成面。花在道里面建立法诸智，先把每一个法相清清楚楚的以法性为因把它弄清楚搞明白，那么在你随顺止观方便止观的心当中呢，说的怎么样极尽思维啊，尽量去思维，等到你一分一分的能够去掌握他的觉受，你才可以真正怎么样拍板上路啊，拍板上路这件事情是不能急的。那么在你调伏五盖的前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打妄想拉回来，打妄想又拉回来的，这个叫做拉锯战的过程。那么这个拉锯战的过程是每一个出击者都会碰到的，因为我们不习惯，因为止观的用心跟我们一般散心的状况本来用心习惯就是怎么样背道而驰的，所以你要改掉这个习惯，而不是说叫你放弃不要散心对外境啊去生活去工作，这当然免不了。所以你每天真正只能够做几支相，你有多少小时是对外取向散乱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嘛。所以难免的你会奢心在定的时候，一下子是没办法生出什么定跟清安的感受，是不太可能的。一定怎么样，一定是拉锯战。所以这个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说，我不晓得各位拿那个板锯哈，去或者是线锯也好，去锯过木头没有？或者是不管以前你们的工艺课也好，最好是锯那个大块的那个树木哈。尤其是你两个人，我这边拿一端，那边拿一端，两个人拿那个锯子哈，前后这样子推拉去拉锯子。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两个人心不能够怎么样协调的话呢，那么在一推一拉之间经常板锯啊就会怎么样，就会打颤，对不对？然后就推不动，就卡在那个木头上推不动，那表示什么？表示你心是乱的。或者是两个人，如果只有你一个人，那当然是你自己心乱了啊。那么如果是两个人互相推拉那个锯子，那就两个人的心怎么样没有同步。那么你慢慢如果有锯子的经验的人就会知道，你的座椅要放在哪里，座椅不能放在你的手上，不能放在你的背上，要放在锯齿跟木头接触的那个点上。可是这个点应当是固定的，因为木头是固定不动的嘛，所以应当就是抵抗力，就是木头对于锯子抵抗力最大的那个地方才是你的触点所在嘛。可是问题是你的锯子前后推拉啊，你的锯子是动的嘛，对不对？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所以就像我们的出租席一样，就跟我们打妄想是一样的，我们的心一定是怎么样跑掉，知道了以后拉回来，跑掉知道了以后拉回来，对不对？一定要借着一直不断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们曾经讲过，这叫历历运转作因。你一定要经过好辛苦的一段这种过程，这种过程对初级者来讲是跑不掉的。如果你一摄心马上就可以定定的完全没有妄想，我告诉你连要你10秒钟没妄想就很难啊！所以千万不能够灰心，在这个地方对自己要求太多，一下子要求到非常高品质的定，这样子硬压会让你生残病，这是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忍得过这一段调伏的过程。 你这个身习心调不定，五盖就根本不可能止息，五盖不能止息就没有定心，不要说是初禅，连欲界定九心度都到不了。很多人，我跟很多人小参过，很多人他的功夫啊，大概顶多到三心住到四，顶多五心住就了不起。很多老参都过不了五心住，五心住就很快就变成昏沉，就过不去了。那个明了心把握不住，就马上入到无心定上面去了。这个是相当麻烦的，所以我就劝各位不要太在技术面上去跟你的身心习惯去对抗，因为这个东西。就只有一个善根，就叫做精进。定要成就，慧要成就，一定只能够靠谁？当然以正见为一，这是必要的。精进是唯一能够让你真正上路的方法。千万心不能急，可是我说过，说不急也不并不表示你要放逸。我经常讲一句话叫做慢慢的急，因为你要每天增干，你每天增干，养成你身心的纪律。我经常讲过，每天的那一支香或两支香，其实就是验收你这一天用心散乱的程度。如果你今天比较不散乱，你就容易怎么样，在那一支香很快的入到比较没有妄想的状态。你在前后两个妄想之间会隔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记住，我们不是借着那一支香练功，我们是借着那一支香来验收这一天摄心的习惯。所以如果你不用心在你散心位的时候，你在那一支香是不可能得定的。定不可以求，懂吗？有人说我要去求那个生定，如果定可以这样子生，那么就不吻合因缘所生法。一切法完全是因缘所生，如果因缘不成就，绝对不可能生那个东西的。止跟观都是因缘所生法，连圣道都是因缘所生法。没有因缘不成就，你自动会生定的。定不是说我要弹指它就来，套关逮鸡，没这个事情的。一定是因缘成就，它就自然现。这种功道自然成啊，那种水中见月。所以定不过就是水中见月。当你把这一盆水，就是心，那个心湖啊，经常能够摄心在定。前行在散心位的时候调伏的有功夫了，你一坐意在定就容易生出定。这个是随顺的啊，这个是随顺因缘成就的，不是你今天要硬干它就会发生的啊。所以我实在也看到许多我们只能讲盲修瞎练吧的人太多了哦，有些善知识也不是真的负责任啊，只是要把他的知识教出去。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讲过哈，过去的大德也告诉我们说，在丛林当中要带实修的人，自己一定要位到立定以上，对不对？当然就会上来讲的话呢，至少要怎么样，你要出过以上才有能力去教导别人啊，主持禅期的。所以妙老就觉得很可惜，是我们中国人没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要主持一个禅期，都要怎么样依赖外来的和尚，啊，这点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要赶上也急不得啊，要赶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基本功夫啊，也是急不得的事情。我们只能够靠着一支香一支香哈，循着法本，这个次第上道。啊，我只能这样子表述我的心情啊。那么为什么我能讲，是因为我说过我的定位就是在导读，我的目标就是要我们共同来建立法住智。因为如果法住智就是对于法相正确无颠倒的认识，这个都做不到，这个都做不到，乃至于法次法就是那个道次第也不明白，就要马上运用所谓的技术达到一定的心地风光，我是觉得那个反而怎么样，揠苗助长啊，揠苗助长。所以请各位真的要能够依着道次第哦，这种是一个笨人的方法。如果各位自认为你不是钝根人啊，如果你一直认为你是一个立根人，那么你当然也可以找到跟你相应的方法啊。 那我是比较保守的，我认为还是要按照道次第，还是要按照法本的传承。我也觉得只有反复在有传承的法本，对不对？我们如果连读懂都做不到啊，读懂都做不到，是根本求不得快，求不得快的啊。所以我劝各位在这个地方能够安住多些时日啊，多些时日。那么有人就说，那急了，那万一我此生不了道怎么办呢？你们说呢？你们说呢？你们说呢？这就是修行的问题了啊，修行的问题。那么如果你自己慌了，那表示你还不晓得佛法是什么。好，我保留吧。回到今天要谈的缘起善巧，我们从怎么样出入习取向，然后呢开始依着出入习的能取跟所取，开始要学习运善巧。那运善巧我们上个礼拜呢画了一个白板啊，帮助各位做整理。整个运善巧就是由安般入出习相当中呢去认识什么叫做色运，什么叫做受想行识。那么透过这五蕴自相的观察，我们就可以了达两件事情。第一个，种种差别性；第二个，非一众多性。种种差别性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一个当中，我们要去找到有没有我嘞？可是怎么找啊？怎么找？你就借着出入习的所缘境，反复的正念正知，去遍寻视其中，却只能够找到五识因缘。哪五识呢？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只有这五识的自相，这自相是名言安立的自相，可分别。可是除此之外，我并没有找到一个可分别、可定义的我，这叫做种种差别性，而非一众多性，就告诉我们，那么回来这个运是不是我嘞？啊，这运是不是我嘞？运是不是我所嘞？那你就观察它的运相，运相有十一个之分，对不对？它是三四相，它是内外相，它是劣胜相、粗细相这些东西。那反复思维，它只是分别啊，它只是分别，就像是我们对于冷热、对于好丑、对于高低的分别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它不过就是一个生灭相。那么接着就要在所谓的五蕴生灭相当中去认，去进一步再去仔细的思维，在生灭相当中有没有我呢？是这个我化妆成种种的样子在那边流转，所以我们要在生灭流转相当中进一步要去了解，到底流转当中、生灭当中有没有我。所以我们就转悟入什么缘起，而缘起要怎么悟呢？要怎么去思维呢？就是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运相十一之分，推求到一切分别所生之后，就发觉运就是生灭相，而生灭相每一个生灭相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我们就由安般逆流回去问说，安般的出入习以什么为声音，对不对？以身心啊，然后呢，身心异于命根，命根异于先行，先行异于无明，这个叫做去逆推缘起的道理，就发觉都不是一因一缘的关系，在因果之间的发生是一因带缘，是有因有缘的，那有因有缘的发生，序列的发生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你就顺着生死流转相当中去了解。那么怎么去让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流转相不发生呢？就是环灭相，环灭相就是因灭则果灭。那我们今天呢要进一步从两重缘起进一步去观察，如何去如实了知在生灭流转相当中有缘起的道理，去证明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流转的人、没有在中间生生死死的人。可是虽然没有生死者，可是并不代表没有一个相续，这个相续相是在，这个因果的相属是在。所以呢，一切虽然显现空，没有我，没有法，但是流转的作用却是有的，对不对？我可以借着这个作用 产生生死的流转，我可以借着这个作用还灭子息，证入涅槃。这个作用是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借着这样子的道理，顺入缘起，生死流转两重观啊，就是生死流转跟还灭两重缘起的观察，去证明无作者、无受者、无主宰者、无流转者啊。那么由一切的我空，没有作者、没有受者的推求过程当中，又要同时如实了知作用宛然，因果不空啊，要能够同时了解这个东西，否则又会堕入所谓的断灭见啊。那么我先总说这个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新闻封版的930页倒数第二行。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在2271页长行的倒数第三行，我们从这个文开始。2300页，密勒版的2300页，云何缘起，云何缘起善巧，这一段。好，我们还是念一下文来节浅。这段文我们上礼拜也简单的跟各位报告过。那么它是怎么样能够定义缘起善巧？我们说过，缘起有十二支，善巧是在十二支的两重观察当中证明无我，对不对？证明三相，哪三相？无常意、苦意跟无我意。而这段大概就是把这个法意啊，简单的归纳成这边的法要。我们看新闻版的930页倒数第二行，云何缘起？云何缘起善巧？就是所谓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那么为了怕前后两个字都叫做处哈，所以我还是建议改成六入会比较好啊。这个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取，取缘有啊。把这个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乃至召集如是大苦运。我们说过，这个大苦运就是不苦不乐的这个自性苦知。那么这样子，这十二支的相啊，这十二支的流转相啊，相依相缘的相啊，就名为缘起，就名为缘起。所以缘起啊，这个道理啊，从这边好像以为由无明开始，而止息于什么？而止息于老死，对不对？而止息于老死。其实呢，它是个圆形。所以如果各位看过去古大德缘起的传承，他都会画这个图，那个图是一个圆嘛。啊，一个圆嘛，啊，是接头接尾的，啊，然后呢，这个无名支最后到老死支之后呢，老死支又接到什么无名支，啊，老死对我们现在生而言就是过去记的无名，对不对？我们就是不晓得过去生是如何死的，现在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我们有过去无名，我们有未来的无名，对于现在呢，我又不能把握，又不能主宰他的生死。所以呢，我们依着这三际的无知呢，生生死死，啊，生生死死。所以它是一个圆的观念呢、啊。虽然它讲成树啊树状的啊，所以各位不要把它想成无明是根本因，啊，那么生死是一个据点。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用胎生觉的观念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断灭见，啊，以为我们人生就是这投胎以及老死这一段。其实并不是的哈，但是虽然它是缘，可是这个缘于中没有一个人在中间不变异的流转，没有啊！不要以为它化成缘，你就在中间假设有一个我在那边流转。我经常举十二支缘起要怎么样来譬喻会比较好？我想请各位一定要好好仔细去静观什么霓虹灯，霓虹灯不是有圆形的吗？你要去看那个圆形的霓虹灯，现在圣诞节马上快到了。圣诞节的灯啊，就有那种挂在那个树上啊，哈，你就把那个圣诞节的灯啊，你就挂成一个圆形，你就在那边观察看看。其实你仔细的只是知道它背后的那个电路啊，被设计成一个灯泡怎么样，亮了，然后下个灯泡又马上随着亮，有一个时间一点点的差，然后呢，在它还没有灭的时候呢，下个灯泡就已经亮了，对不对？就在前面半灭后面半亮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相续， 相续，只要我把这个圈呢连头尾相连，你就会感觉嘿，它就这样很转，有没有？其实过去没有霓虹灯，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去譬喻这件事情呢？旋火轮。各位如果有去过 Tahiti 或者是 Hawaii 哈，这个那边的土著做表演，他们就拿那个碟子里面装一波油，然后点火就这么甩，是吧？那一甩起来，就在那个黑夜当中，就会感觉有一个什么火轮。那个火轮如果这个土著转的比较慢，你就会看到只有三分之一圈，对不对？速度转快一点，它就会圆满了一圈，啊，圆满了一圈。可是我们的知识在当时的情况底下，你当然不会被他骗说他火，他在虚空当中亚几的灰轮，你当然不会这样想，你当然知道那个火轮是什么，是幻象，啊，是幻象。只是你今天于幻象的火轮当中找不到它的什么间隔相，于是那个幻象是有一个所依，是其实只有一个小光点，对不对？行业造作，周而复始，而让我们的眼根视心分别有一个火轮，可是那个火轮并不存在。可是你说有没有火？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火，有一个火星嘛，对不对？有一个火的小盆嘛，有人在那边造作嘛。可是你不能离开这个所依的原这个火，你也不能离开那条线，你也不能离开去绕它的人，你也不能离开看这场表演的我，对不对？这个因缘就是共同造作旋火轮的因缘，所以我们说那个旋火轮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虽然说自性空，所谓自性空是说你要说那个地方有一个旋火轮不对，你说那个地方没有个旋火轮也不对，对不对？你只能说它是行业造作因缘所生，这个话可以说。那么只有这样子可以说，你就不能说那个像有还是无。所以因为为了要说不能说有不能说无的那个实相，所以我们只好说它是有为法如幻，怎么呢？如幻。那么同样的道理，各位都只要开始去学缘起观，各位就不妨把这个譬喻，把旋火轮的譬喻，把霓虹灯周而复始的一个灯泡转生转灭的相续相当中，你会认以为有个光点从这边跑到那边，对不对？周而复始的打转，其实老实讲它不过就是每一个刹那的灯泡在那边随生随灭而已，只是因为它按照一个程序，你只是看到那个生灭的程序，你没有看到于中有一个光点从哪里到哪里，没有这个真实的东西。好，所以我请各位用这个旋火轮的譬喻来了解为什么我们说缘生如幻，为什么我们说凡事有为法都如幻。如幻并不能说是有，并不能说是无，你不能说是你有见，你也不能说是无见，那么一句话都说不上的这个心地风光到底怎么回事，我想唯有你今天身在其境啊，如实去观察才会明白。那么我本来想讲这个妄想，我想这个东西涉及政治我就不谈了啊。为什么呢？我还是讲一点点妄想，因为不讲还是很难过。像现在很多人就像那天这个我们的总统开记者会的时候呢，有人就在那边边骂边看，边骂边看。我就跟我老爸讲，你不要紧掉啊，去到老尾在耍了吼啊，就继续又看那个政论节目。吼，对对对对，他讲出我的心声。然后呢，我看我爸爸脸都红起来了，我看他说，爸爸，我帮你量一下血压。血压冲到185，我问你早死啊，赶快吃药，赶快吃药。所以你说他那个病是不是如幻？他如果没有那个增上缘，他不需要去吃那个药嘛。我们都知道吃药是病不好的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需要把自己的身心搞到那个状态而必须要吃药呢？啊，取向生心嘛，是不是这样子？你今天这样的气， 那个现象就会因为你气而存在或不存在吗？它的存在，它的发生，绝对不是那个人打娘胎出来他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他今天会是那个样子，以及你会对他产生一个观感，都是因缘所生法，除非因缘灭，否则他不会在你眼前消失掉的，是不是这样子？既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你就不能够因为我生气，所以他就要给我不见。可是我们今天就要预定如是，不预定如是，我们就要在中间过程当中摆进自己的主宰意识，生自己的自心见。而这个自心见有没有用？我不是说没有用，你必须要回到缘起法上来，对不对？你必须要回到缘起法上来，耐住性子，对不对？耐住性子，你在过程当中，除了自己继续保持你的三业清净之外，你要继续的跟所有这个缘起怎么样，能够接轨，能够接轨。那这个接轨呢，当然是还是透过你的身与意业，对不对？跟所有法界一切的缘起怎么样去接轨，慢慢的慢慢的念会成就，这个因缘成就，那个现象才会怎么样消失掉。但是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现象在你这一次的因缘消失掉之后，以后就不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历史永远都是反复重来的，只要代代无有圣人出啊，所有这个因缘都是反复重来，反复重来。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看那个雷诺传，雷诺传里面雷诺被抓的时候，他讲一句，讲一台词，他说：今天你只是抓了我，对不对？我被处死刑了，对不对？我被关这个永久监禁，这个社会在我们的刑警圈当中还是陆续有100、1000、10000、100000，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前仆后继的雷诺会出现。雷诺他是一个在香港，我们说是贪污很厉害的一位警官哦。他的问题，他贪污钱主要从哪来？从黑社会那边拿汇款，对不对？做包庇黑社会的事业而来。他说啊，不是我不去抓那些，我并不是我不去抓赌，我不去抓娼，而是赌抓不完，私娼也抓不完，对不对？我只能够控制它一定的量，不要影响社会的治安。老实讲，这个是现实的，这个现实并不是说我可以忍耐啊，我可以忍耐，而是说不管你怎么做，人心如果都不能够像程式设定，纵使程式设定如电脑，也会有什么，也会有 bug， 对不对？也还是会有 bug。 如果连电脑完全由程式来主宰的，都会有虫了，都会有毒了，那么人那种无常法性的东西，你怎么能够决定你要说它完全清净？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它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五浊。世尊就跟我们讲了，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五浊。可是五浊它到底是染还是净，只看你业上见到不见到。如果你在业上不生智慧，你在业处不见到，对不对？你在业处不去如实训练你的如理思维，你永远把我摆在前面，对不对？凡是以我挂帅来去思维，来去主宰这一切，永远都会怎么样？念力成就，对不对？杂染的因缘事。所以一个因缘要造成，其实有一次那个浑元大师被最近被访问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的共业。在佛法的眼光当中，外教人是不懂共业是什么，可是我们学佛的人真的必须要知道，这个真的是共业。共业不是叫我们就忍受，而是要解决共业，真的只有一个方法，真的只有一个方法。圣道是必须要在一直不断的有人出来怎么样，反复的提倡，而提倡圣道的教育的人，他自己必须怎么样，必须以身来实践。如果他不能以身教来实现，他不能自己展现出自己圣教的修养以及他的智慧的言语，是不可能引发这一切的东西。如果我们等待什么？我们等待圣人出世，你为什么不想想那个圣人应该就是你的？为什么我们永远都用等待圣人出世的角度？ 为什么你们不能够承担起你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必要变成圣道的实践者？就是这样子回事。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老实讲，今天这些现象我们只能怎么样？只能努力，只能努力。而这个努力是必须要用无我的智慧去努力，而不是用有我的态度让自己气得半死，对不对？而矛头只是指向别人，而不知道一个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四个指头指向自己，对不对？你所教导的以及跟你有亲近因缘的，到底会不会是整个这个共犯结构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觉得这无力感的时候呢，就知道今天无力感不是无力感发生的时候它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有一点一滴量变造成质变。因缘所生法如是，并不代表说千年暗示一定要用一千年的时间才可以回复光明，不是，一灯就亮，只要有人点出这个般若的明灯，那么就等什么呀？因缘成就。而纵使因缘才刚成就，因缘如果一被恍惚，它又开始怎么样？随转变坏，随转变坏，这就是五浊恶世的实相，五浊恶世的实相。所以代代必须要有圣人出，圣人出，所以圣教必须要如，就像这个杂染世间的相续相一样，它永远要跟这个打不完的战争，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打仗，永远都是跟自己的自心阴暗处去打仗。所以我们应当用这样子的佛法，缘起无我的这种教诲呢，自己真正要能够清净我们的善业，令我们的六根所处的境界，所升起的六识分别能够随着正理而转，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学佛学到正理为止，你佛教的道理归佛教的道理，转过来你回到电视那个方框块块面前的时候呢，那个业处你就见不了道了，见不了道了，枉为佛弟子，枉为佛弟子。但是记住，佛弟子也绝对不是消极的。当你被这个社会世间法赋予的责任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更慎重的行使你的责任，就只是这样子，对不对？此外，我们只能够亲近一切的缘，但是不能够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不见得能够扒得了别人，可是却会怎么样？先伤害自己。而伤害自己，你的贪嗔痴，你愚中所造的业就会触恼你身旁的因缘。所以我还是容我打个妄想，因为这个跟缘起实在太有关系了。我礼拜四去参加一个读书会，这读书会的组长发给这一篇小品，我念一下啊，我念一下，这个小品很好玩。他说啊，我向一位面带愁容的陌生人微笑，他也向我微笑，微笑使他的心情似乎变好了。他想到过去有一位朋友，在他人生陷入低潮的时候，曾经对他也伸出援手，但他一直没有向他那位朋友表达过谢意。回到家以后，他写了一封感谢的信寄给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收到信以后呢，感到非常的窝心。中午呢，他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给了服务生一笔可观的小费。服务生从来没有收过这么多的小费，在他感到非常讶异的时候呢，下了班，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路边一位流浪汉在行乞，他把他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流浪汉。流浪汉内心充满了感激，因为他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流浪汉找到了一家餐厅，填饱了肚子以后，满足地走回家。他在路上看到一只小狗在寒风中微微的颤抖，他起了一念怜悯的心，把小狗狗抱起来带回家去。他回到他灰暗老旧又狭窄的房子里，把小狗抱在怀里，疲惫地躺在床上睡着了。半夜隔壁栋的房子着火了，燃烧到流浪汉的房子，小狗从流浪汉的怀中跑出来，不停地狂吠。流浪汉被小狗的叫声叫醒，赶着逃出了已经着火的房子。火势很大，蔓延得很快，相邻的房子一间接着一间都着了火。流浪汉赶忙地敲打着每一家邻居的门，救了所有的邻居。在他所救的邻居当中，有一个小孩长大以后成了美国总统。你永远也不知道一个微笑所带来的力量会有多大。哎呀，读到这里为止啊，99%的人 都很感动，都在那边赞叹，微笑力量真大，有微笑所带动的这个一连串的反应，真是不可思议。于是就有人马上分享了最近上演的那部片子，叫做《蝴蝶效应》。他说，太平洋有一个蝴蝶扇扇翅膀，大西洋就会有大的飓风。我就说，那我今天在这边打个喷嚏，是不是？那应该说了，那一天我打了个喷嚏，是不是斯里兰卡的海啸就是我造成的？啊？甚至有人在，不是有人，那个人就是我。我就很无聊的讲那么一句话，我说，这位美国总统是叫布希吗？我也不讲另外一个总统的名字。我说，这个故事是很好，这个缘起是非常不可思议。可是这个总统是谁就很重要，因为故事并不是只停在出一个总统就停了，这个故事是继续下去的。记住吗？缘起不是告诉你因果相续，因果相续是告诉你缘起，不是一因一果必然的缘起。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因果相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认为因为它的结果好，它的因就一定怎么样，一定是好，对不对？因好果就一定好，不见得。在般若经只有这样子讲，因清净则果清净，果清净则因清净，没有说因善则果善，果善则可推知因必然善。记住，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件事情在很多人学了佛法的缘起观，学了半天以后，恐怕学了一辈子哈，都没有正确的理解缘起，都用这篇小品一样啊，用这个小品一样，用有头有尾的，用有头有尾的这么一段不可思议的串联的关系，于中就认定一个结果，对不对？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个，而这一个总统就是因为当初的一个人其实是无心给别人一个微笑。问题，那个微笑是这个总统，这个好总统的因吗？就算他是因，他也要带缘而起，懂吗？更重要一件事情，他不是停在那里就不动了。这个总统就像马克思一样，对不对？当他升任成菲律宾总统的时候，他是有史以来做过总统最长的一位。可是他被民族英雄似的被抬到了总统的位置，最后怎么下台的？贪腐下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结果并不是王子跟公主结婚以后从此就过得快快乐乐的日子，绝对不是这样的童话故事。所以我们对佛法的缘起的了解，第一个，不是一因一果必然的关系，不是善必然得到善的结果，恶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善恶只是分别，它只是如是因如是果，但不必然善的因就是善的果。那有人就说了，那善这个我善的造作就不仅有善报咯？那个只是什么？那只是藏教粗浅的说法。我们说这个三因有三报，二因有二报，这个叫做等流因，对不对？这当然是对的。可是有没有报？你这个报是由哪个因所生的？你知道吗？你就是不知道。所以今天才会有很多人学佛学了半天，最后怎么样？心退转了。他说，我这辈子早课晚课都有做，对不对？八关斋每个月参加两次，乃至于呢每个月的六斋日十斋日我都努力的怎么样持八关斋，我是这么用功的。可是今天为什么这个灾难临到我头上来？我说，纵使你这辈子是这么用功，今天如果你住在戏子，水灾堤防破溃堤了，淹过来会到了你家门口跳过去，不淹你这一家就淹别家吗？可以是这样的因果吗？如果是这样的因果，那因果就没有天良了嘛？怎么可以跳过你家？因为你修行很好，而且是这一生修行的很好。可是今天纵使淹了你家，代不代表你今生的修行是没有益处的？不是，因为这是三世的缘起，这个缘起还有什么？ 还有无穷无尽你不可知的因，不可知的缘。你今天只是从果去推论，而一般愚痴的凡夫，因为对三际无明的缘故，你就取一个因，而又见不到缘，就认定是如是不如是，这个就是错误缘起的观念。不要以为缘起很简单，我们今天对缘起都没有真正很正确的认识，学了半天还是躲在外道，还是躲在外道。所以我为什么在这个跟各位导读完四念处的法要以后，我要花长时间把我们前面瑜伽师地论啊，有关缘起啊，有关缘起的那一大段的文啊，跟各位学长一起好好的来学习。那么因为我实在是听太多，不管从电视上也好，坊间身边所有一切学佛的这个师兄姐啊口中所听到的他们所讲的话，我实在是心很感伤。我说缘起的道理被学得这么混乱啊，学得这么混乱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这么样佛法的不共的证件，如果不好好的学习，实在是愧对佛陀他老人家，所以我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其实我今天来跟各位报告四念处，其实是一个影子，是一个影子。我告诉各位，佛法没有什么四念处，没有唯识观，没有般若观这么多的差别，所有的佛法不离开缘起，缘起甚深，不是你今天拿十二支的名相背得滚瓜烂熟，你就真的能够有所体会。这个体会是无止境的体会，每逢一件事情就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如果你真的有缘起的智慧，每件事情都会让你欣喜若狂，那种朝闻道夕死可以的那种法乐，那种明白。所以我那天在这个千佛山的圆会上，我请了一本白云长老他给全山常住众，乃至于可能这个他的在家弟子的一个所谓的观行修心法要跟观行法要这两本小册子里面呢，他把所谓的他是临济宗的传承，所以他把所谓的禅宗的透山观，他用他在凤林乡的一个悟处啊，改写成这三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深思的。他说啊，这三观呢，我们就说是什么透本参，对不对？然后生死观、老观，好，这个我们姑且不谈以前的老人家说的话。他说啊，这三观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明了、明白了、明明白白了。各位能体会吗？没体会没关系，抄下来，好好玩味。第一关是明了，第二关是明白了。第三关是明明白白了，哎呀，我觉得，是明眼人呢、啊。其实我觉得就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见真功夫啊，见真功夫。记得有一次他好像讲六祖坛经吧，他讲六祖坛经也跟别人不一样啊，他不称六祖坛经是六祖坛经，他说叫做六祖语录啊。他举了一个公案呢、啊，他说这个他有一次在大雄宝殿的有人来请法，那大雄宝殿就有一个这个奉献箱啊，我们讲什么呢？功德金啊，这个捐献箱，他老人家的就大拉拉的往那个功德金的那个捐献箱上屁股一坐，就大大大参，你们参得出所以然吗？你们就参参看，我觉得这个公案有意思。不要以为公案就只有我们今天过去老人家写在法本上的那些东西哈。现在如果你今天心中有缘起的智慧，有缘起的智慧，有无我的修养，其实你今天在在处处每件事情，包括今天从不晓得从哪里飞来一只蝴蝶停在你的肩膀上，你都是有开悟的因缘。我觉得禅家的风光是这么等精彩的，但是这样精彩的体会啊，还是要端赖各位什么在法本法住智的修养，一定要怎么样深刻，不要在业处之外寻求一个莫须有的哲学思维，一定要多在事项当中真的善用其心啊，善用其心。用白云长老他的话呢，就是在好好业处 如理作义，才能如实见道，对不对？离开业处一无所有，对不对？离此一步，离此一步，绝无实处，就这么回事儿。好，明白不明白？我们就回来看看缘起的道理。这十二支，因为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我多说了这么一点话，多举了一点自己的体会，请各位真的在这个地方多慎啊，多谨慎的用你的心，用你的心眼，不是用你的脑袋瓜而已，真用你的心眼去体会一下。若复了之，唯有诸法滋润诸法，唯有诸法等润诸法，唯有诸行引发诸行，而彼诸行因所生缘所生故，本无而有，有以善灭，体是无常。那么旁边就讲了什么叫做这个等润啊，滋润跟等润啊，他从旁边就，我们先看他旁边的解释。他说缘起之中爱取烦恼名为能润法，有没有？那你把取拉一条线下来，就加个有之在他下面，有爱取能润，润谁呢？润有，对不对？有就是他的所润。那么行等种子名所润法，这所润法包括什么呢？包括视、名色、六入、触跟受，这有无法的种子啊，有这无法的种子。而这无法种子是由谁来润的呢？是由行之所润的，无明缘行的那个行。行是一个业啊，因为行业因缘，就会在我们过去生的阿赖耶识当中熏这五类的种子。熏什么？熏未来世的种子，熏未来世的名色的种子，熏未来处未来世六入的种子，熏未来世处的种子跟受的种子，就会在过去世当中呢，借由无明缘行，以行为业因呢、啊，去熏视名色六入触受。而这个无法的种子，在我们爱取的滋润的情况底下，就会怎么样生出三有，对不对？可能是欲有，可能是色有，可能是无色啊，就在三界当中招感有群啊，有缘的父母，你就会怎么样受身。那受什么身？软胎湿化啊。所以这个有呢，就包括三界，就包括六道，就包括这个三界九地，软胎湿化，一切的有情啊，一切有情自体的果报。而这有是什么？是视、名、色、六入、触跟受的现行，对不对？视、名、色、六入乃至于触、受，这个是过去无明缘行造业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位。而种子位被爱取熏啊，被爱取引发了以后呢，就会生三有的果报，对不对？三有果报一得到父精母血的缘，就会生，生了以后呢，就必然老死，对不对？死了以后呢，在这一生当中，又因为无明缘行，继续怎么样滋润视名色六入触受的种子，等有缘的父母借由爱取有，又怎么样又等润而生，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等而后学习缘起观，或者后面把句的时候呢，各位再来了解。那么这边在底下的解释，滋润跟等润其实是前分跟后分的差别。当他还没有成就，在酝酿的过程，在熏习位的过程，就叫做什么？润虽少分，是名为滋润。所以唯有诸法滋润诸法，那是在种子熏种子，对不对？或者是现行熏种子的过程，就叫做滋润。当种子熏习圆满，欲缘现行的时候，润以片满，那个片满的旁边就写现行。当在种子位的种子啊，当在种子位还没有现行的种子，遇到缘起现行了以后呢，就叫做等润，就叫做等润。所以滋润是指未生，等润是指正生或已生啊，正生跟已生，这就是三世缘起啊，三世缘起。所以整个这段话就告诉你，但是这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是这个法这个字。 法是什么？法是名言熏习。法是名言熏习种子，一定是依于名言熏习种子为清音，对不对？借着业势力、业种子发起，然后呢，我爱种子建立，有这三法种子，所以这个法包括有三类的种子：名言熏习种子、业种子跟我爱种子。这个法就是指这三支种子啊，三支种子。那么没有学过唯识其他经论的，你们就姑且把它抄在旁边哈。那么以后我们广学有关缘起的法相的时候呢，你再把它连在一起啊。这边句子就是短，总是一个口诀而已，它把它整个连在一起。这个思维就是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它就是现熏种，这是滋润；种生现，这是等润。然后呢，我爱一发动，唯有诸行引发诸行啊。这个诸行引发者就包括什么？包括无明原行，无明原行引发，而彼诸行因所生，缘所生。